第五期，感谢主。新造人，第一点，属灵程度的畏罪行为；第二点是新造的灵结出灵果；第三点，心怎样饲料，为人就是怎样。那第四点，心识系统；第五点，行在圣灵的丰满里。感谢主。主体经文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真耶稣23章第7节，因为他心怎样饲料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看，第一点，属灵程度的畏罪行为。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。现在有两件事要知道：第一，大多数人认为我们非常需要恢复成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样式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我不太喜欢人突然倒闭，就是说，人人都说想看到使徒行传中的教会重现。我们想看的是其中好的一面，但你要记住，《使徒行传》记录的教会是婴儿教会。看《使徒行传》的心来看，以弗所书的教会为效法的模样。启示录2章4到5节。启示录，以弗所书2章4到5节吧。启示录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事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。责备他们没有去做该做的事，感谢主。第二，以弗所书第3章3到2节，保罗说：“料比你们曾听见那位则你们所赐给我生恩典的管家职分。”换句话就是说，他在告诉以弗所教会。如果你们听过这恩典的信息，这职分、这恩赐是为你们的缘故而赐给我的。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，因此我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又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，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，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。哥林多前书4章19到21节，并且我所要知道的，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，乃是他们的全能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。乃在乎全能，感谢主。教会领受保罗的信息，并将其付诸行动的程度，可以说他以此作为判断他们属灵度量的依据。感谢主。在如果讲恩赐，哥林多教会的恩赐满满，各样恩赐独有，然而。保罗并没有对他们给予大多数的，保罗并没有对他们给予太多的赞扬。他甚至有一次说："你们这些家伙，你们有这些恩赐，有这些超级使徒们在那各说风云，我会很快到你们那里，然后 来看看你们有什么大能，不是讲什么话，不是谁能讲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甚至保罗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？还是我要我从慈爱温柔的心呢？但我可能不得不带着棍子去，这非我所愿，但却不得不为父管教。保罗对他们说话非常直接，他说：若有人不认同我所分享的，神会告诉他哪里不对。哈利路亚。或者有人说，傲慢取决于你如何看。那么就是这样说他，因其师徒身份必质疑，所以他为此辩护。我讲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，你属灵程度的判断不是，你属灵程度的指标是依据你顺服神话语的程度。就这么简单，是你用神的话语来，是你用神的话语来做什么？这意味着你要去喂养饥饿者，给吃剩的人穿上衣服，去做任何需要做的事，并非徒有其表的属灵。是说，我们不是只在属灵的外表看，我们要实实在在的拿出来喂养饥饿的。给持身的人穿上衣服，感谢主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：“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管家的职分，我们只有一份给以弗所的信。”在这里信里说，他说：“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。”我注意到数量最多的、篇幅最长的信息是给哥林多教会，其中教会只有一封，然后有写给，然后还有写给西利亚教会的书信，感谢主，没有给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看清。他说：“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，他写信给他们解释了他是如何领受启示和他所讲的奥秘。我注意到数量最多、篇幅最长的信是给哥林多教会的，其他教会只有一封。保罗说：‘我对教会建立了。’”做了些研究，不讲很多，稍微提一点，就是说保罗所待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哥林多教会，在他建立所有其他教会的地方中，有一个地方叫皮里亚教会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7章11节的描述，他笑。表明他们较为突出的特点是，这地方的人先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查考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有趣的是，对于查考经文的教会，保罗未曾写信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搞错了，没有任何写给皮里亚教会的书信。”我们只有那写给混乱教会的书信，他们是那些没有领受他信息的教会，没有按其权柄接纳保罗，没有实践保罗所传的信息，却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吸引人的事上了，比如恩赐、能力等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他写信的原因。所以感谢主，他写信的原因就是说，给那些混乱教会 不接受保罗所传的信息，不接纳他。他给写信的是，正是那些查考圣经、天天查着道是与不是的教会，他却没有给他们写，他没有给皮里亚教会书信，却给哥林多教会、以弗所教会，更要他给这些有问题的教会写信。越多遵循神的话，就越少机会走偏。这是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为大使命的缘故。所以，所有一切，如果我们做的不能帮助教会成书，感谢主，以致完成大使命，那就是浪费时间。因此，这不是关于你成为了不起的人。或特别属灵等等，这是关于你做基督身份的一部分，发现真实的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在你位置上真正发挥功效。因为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。感谢主。这就是他写给教会书信的原因。那第二个点就是说，基督的奥秘曾被隐藏。保罗说：“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能即刺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。”他在那封信中讲了基督的奥秘。我们将越来越多看见这奥秘，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奥秘，从前被隐藏了，感谢主，就是说，在律法当中。旧约当中，我们的基督是被隐藏的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，上帝定了法律，他本身也完全与其法律一致，他的法律和他书信一致，但这不是他能首发的原因。而是因他的书信，神并不违背他的信实，神颁布他的法律，向我们写明了他的书信，使我们知道并可以依靠，因为他永不改变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这奥秘是隐藏了的。感谢主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感谢主。这奥秘在旧约当中是被隐藏的，但是在新约当中，今天他向我们显明了。第二点，新造的灵借出灵果，重生的灵活了。如何定义灵或灵性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当我们说灵是死的时候，并不是说灵不再存在。而是表示灵与源头断开了，这就是死的意思。但现在我们的灵已经与神的灵联合，你的灵已经被重新连接，在灵性上是活的了。这就是我们重生时发生的事。第二个小点，灵决魂决定你是谁。我们有魂，魂本质上就是你的样子。你的灵按神的形象被重造了，你的灵不会受审判，将受审判的是你的魂。这就是为什么说马太福音16:26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并没有失去你的灵，是你的魂决定了你是谁。感谢主，我。当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，是人的仆人，是魔鬼的主人，感谢主。第三点，属灵或属肉体， 你可以是属血气的，意思是你被感官统治；血气的是被肉体和情欲来统治，被低等自然性属性统治。更新了的思想或属灵思想，意思是不必感官统治，而是由圣灵统治，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。第四点，人的灵接触灵果。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人的灵，那灵的果子是指你人灵的果子，圣灵与你的灵联合，是生命。是生命给你的灵，从你的灵结出那些果子。圣灵是一个独立个体，你的生命应该和他的生命结出相同的果子。他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结出果子，比如其中一个果子是节制，意思就是自控。若那不是你灵的果子，却不是自控，而是受控。这非神所愿，神不想控制你，魔鬼想要操控你，神想要你跟随。感谢主，神要我们每一个孩子来跟随他的脚踪，他不是来辖制我们，唯有恶者魔鬼他才会掌控我们。第五点，人决定结果子，但凡信愿提到，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经文。比如，这人被愤怒充满，或者人被圣灵充满，都是表达他们受到影响，以致付诸行动。在《使徒行传》4章8节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“他是受圣灵影响起来说话。”我们必须认识到。第六点，新约圣灵内住，会有很多人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不是奉你的名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”主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我们可以做那些事，但……”却不认识神，要记住，耶稣那年代，他所面对的都不是基督徒，处理的并非是基督徒的问题，都是没有得救、没有重生的人。事实上，没有人重生，直到五旬节，耶稣所差派出去的，医治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，是没有重生的自然人。在旧约中，圣灵与他们在一起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”这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意思是说，从那时到现在，圣灵一直和信徒在一起，但是在耶稣升天复活的时候。神赐下圣灵的时候，就是住在我们里面了。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有一个重要的变化，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第三点，心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是怎样。在箴言书23章7节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人的心如何思考，就是他的钥匙。注意，你的心思考，你的心是全部的你，全部加起来，基本上是全部唯一，在里面是中心，是你。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全心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 第一点，强化思想成为习惯。身体是有形的，有习惯，身体有自发的习惯和非自愿的习惯，但重要的是它有习惯，意味着没有任何生活方式是你不能改变的，你就是你重复行为的总和，你重复的行为模式就是你的样式，你越重复，就越强化它，你越强化它，就越成为坚固营垒。你就越把情绪化附加到行为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些毫无意义的话。你越不可这样，你越不可这样，不可那样，反倒你越去做。这是用神的话来替代罗马书。7章24节到25节说："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去世的身体？感谢神，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。因为我们愿意行的善，却行不出来；不愿意行的恶，反倒出来了。感谢主，当我们回到里面，靠着那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脱离了。第二点。"意愿决定思想行为。但你能够训练你身，你但你能够训练你身体和思想，做你任何想做的事，与你保持一致，而不是敌对你。你可以凭你的行为决定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就是你，就是你行为的产物。感谢主。就是说，我们能自己决定我们的思想和行为，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感谢主。你每天做的就是你真正想要做的。你会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，你有选择要做什么。有些人早上醒来说：“我不去上班，这是一个选择。”然后他们就没有饭吃了。我总是提到这一点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说：“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你可以在你的。”身体和思想上建立习惯，大多数人不会真正努力去培养习惯。比如，感谢主，我们读经或者背经、默想，每天背一节经文，强化我们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。当我们越强化他这个思想与神的话对齐，我们里面本来就是一个新造的物种。感谢主，我们越能活出。圣灵要我们活出的结出的果子。第三点，圣灵敌对属灵行为。当你真想活得表里如一，而全身心投入这个行动，我们就要立刻做一个决定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。感谢主。基督耶稣把我们赎出来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胜过这个世界，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。但这个世界是与我们属灵的这个行为是敌对的。当我们用世界的一种方法去做的时候，世界会夸奖你、敬仰你，就是说，比如。你如果参军，必然带到同一个地方做6周训练、装备、洗脑。结束后，他们走路不一样，说话不一样，他们不一样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被洗脑了。现在他们是士兵、海军、陆军队或其他任何团体。人们会为你点赞，去了训练营。你真的。我真的很敬仰你，若你在基督信仰为 若你在基督信仰方面如此，在湖边某个度假营做心意更新训练，人们听你说你想要成为耶稣希望我成为的人。当人们听见我们说想为成为耶稣希望我成为的人，就觉得我们疯了。感谢主。所以，当我们在与俗世上做出一些决定、训练自己的时候，人们都不介意；但是为身体、为魂都可以，人们都不介意。唯有我们在属灵方面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世界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说明这个世界反对你成为耶稣要你成为的人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与我们敌对的，所以我们今天，论世界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十字架；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十字架上了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短期专注的训练。所以，如果你要做，就要需要付出努力；如果你真想做，就尽快完全投入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心意更新，那么应该是在相对较短的期间内做。与其我们持续拉锯战，反反复复，不如照军队或其他营会方法的密集训练，会更快达到效果，可能需要4周、6周。感谢主，不管多久，照此而行，结束时你会非同凡响。但多数人却永远刚说不练，以工作为借口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出一个短期开始训练自己。号召自己，真的，我们在属灵上与神的话语对齐，使我们活出一个新造的一个生命。无意识的思想行为，仍有意识的思想和无意识的思想。严格来讲，无意识的思想是介于你的灵和你的有意识思想，也就是你的魂之间。有意识的思想，所谓的是工作记忆。你有意识的思想，就像是现在的记忆，处理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完成你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。你无意识的思想是背后的运作。无意识的思想有时会影响你，并干扰你的有意识思想，但通常你可以将两者分开。但你无意识的思想更多是与灵有直接的关系。这就是潜意识暗示如此有效的原因，因为它绕过了你有意识的思想，直接进入你无意识的思想，而无意识的思想更直接影响你的行为。在此，这些内容大部分都在心意更新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心意更新里面知道，无意识的思想有时会影响我们。无意识的思想更多是与灵有直接的关系。感谢主。第四点。身体，第六点，身体可以克服任何障碍。感谢主，仔细听，我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我不在乎什么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能抵挡一些有意识的，身体能克服一些任何的障碍。感谢主。你的身体单从人的方面而言，我还 没叫神的大能。如果神的大能运行，就会立竿见影。而是从自然人的角度严格来说，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损伤，你都可以克服。我不是在说凭信心我们能，我甚至没有谈到那个层次。我们仅仅是从自然的角度，你可以胜过任何身体损伤。你的身体，特别是你的思想，会自己重新连接，以正常运作。只要你不用它，它就不会发生这个谎言来主导它。关键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。我们要常常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再就被一个某一个狭小的，是我们的心被隐藏。感谢主，无论是多大的损伤，你仍然可以正常运作，甚至超级正常。如果你不相信谎言，就像对待其他所有的谎言一样，比如你过了这个年龄，肯定会有这种情况。感谢主，这就是一种谎言，不要相信。当我们不相信它，感谢主。这谎言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诠释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活出来就是与他话语一致，所以我们这个口也要说神的话语。第四点，心识系统，心识系统就有，记住。把它分享过来。心有心识、良心、情绪、意志。心识是功能系统，心识的功能是思考、辨识，或者说是评估、负责、证实、明辨。心是整个人，是你全部的一切。心是你的信仰器官。但你也有心，整个都是灵魂体，都充满在你身体的各处，作用全身、良心与道德和伦理有关，是每个人里面神生命的一部分。人里面天生认识神，是维持人生存的生命火花，是神在创世之初放在人里面最亲密的。对神原始的认知，人人都信有神，人们却认错了神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，问题是谁是神？为敬拜而被造的，希伯来书9:14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圣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的行为使你们信奉那永生神吗？感谢主。所以，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里面。情绪是与你的感觉有关，你的情绪通常与跟着人里面的文化背景有关。那些人，那些有些事，会令有些某种文化背景的人感觉受伤。但对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不会，感谢主。所以很多情绪和感觉是和文化背景有关的。意志基本上人不运用意志就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自理、逻辑、推理、选择、个性，自理是运用知识的能力。和程度，逻辑是运用思维的能力，推理是你如何处理逻辑，选择主要是由你的意志来决定，也与你思想的所在有关。个性是你先天和后天之间一切的总和，包括先天和后天两者。我们明白，神知晓一切，他对你有计划，他了解你。他将许多东西放在你里面，他预定了你要去做的事，所以神如此装备你，特别制作你， 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感谢主是神的杰作，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你使你具备某些先决条件来完成他给你的使命。至于你个性的形成，其中一部分原因与你的成长环境有关。如果你对教养方式不成，如果你在对教养方式下，感谢主，如果你在对的教养方式下成长，你就有福了。另一方面，你个性的形成主要由你与什么人交往有关，更多的是取决于你周围是什么样的人。第五点，行在圣灵的丰满里，你的灵知晓一切。约翰福音二章，约翰一书二章20节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注意恩膏，你有圣者的恩膏，留意这里，你知道所有事情，没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，因为基督在你里面，又因他里面藏着历史以来一切的智慧知识，主耶稣知晓一切，而无所不知的那位在你里面，所以你知道一切，一切都在你的灵里，你都已经在那了。圣灵和你的灵是圣头合一，你们是一体一灵。唯要实际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学着相信。第二点。照着信心的程度行，你可以随时随地行出这恩赐，无论对何人，以何种方式，因人而异，但却都是按着信心。罗马书12章6节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所以所预言。所以你可以说，比如神告诉我，你常有疼痛，或者说你右膝疼痛。而且在膝盖后面，只是一样，一次详细，一次不那么详细，不同于我信心的程度，而且我能够勇敢地踏出去说出来，因为圣灵使我记起，他叫我们想起了一件事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，圣灵他将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。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感谢主。这就是说，我们按照我们信心的程度行。当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我们里面本身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凭信心说出来的时候，他出去说出来，感谢主。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心，那你就不用说。第三点就是眺望你灵里的恩赐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眺望你里面的恩赐，你里面的恩赐是主，是圣灵。你眺望他，你怎么做？从开口做开始，你可以从你知道的开始说，比如信是所见之事的事理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，但心里有了确据。这就是天父灵在你里面说。他会说出来你该说的话，你要相信他就在你里面。首先，你里面的灵知晓一切，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只是不知道你知道。感谢主。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自己里面知道。当我们在说的时候，圣灵就像活水一样涌流，就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提摩太后书1章7节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心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回到教会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就是一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所以这一切都在你里面，你灵里所拥有的远超过你所想象的，你要持守这一个事实。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，你远超你所想象的。圣灵的恩赐是一阵阵爆发，但行在圣灵的丰满里，就是你与神同行。 神会按时供应你的任何所需。当你信任了他，就不怕缺乏，不怕失败，你没有恐惧感，在爱里没有惧怕。如何做到光强照带，不怕缺乏？就要知道并明白天父的爱。感谢主。约翰一书4:18，爱，因为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哈利路亚！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在希伯来书2:14-15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当你知道并理解天父完全的爱时，恐惧就消失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那恶者、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，当我们没有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的里面坦然无惧，并且感谢主，神能做的事，我们也能做，并且要做的更加大。你的信心取决于你对神的爱知道和明白的程度。感谢主。分享完毕，感谢主，就分享到这里。